主获2013年4月2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欧丽人牧师，讲道题目永不止息的爱。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的顺服，舍命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你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无尽的恩典，无尽的感恩，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洗净了我们罪，脱离我们误会，穿上公义洁白的衣裳。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的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的歌唱。让我从头唱一次，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字架上，
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听你鞭伤，无尽恩典我心感恩，
十字架的爱，
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是家的爱。
十字架的爱， 架的爱，
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
是要请坐还是要祷告？请坐，好，谢谢。这样就知道说我没有常来礼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个人呢，要向今天带领诗歌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的敬拜团呢，说声谢谢。因为我很少讲到啊。然后能不能让我很快的进入礼拜的情绪，跟今天跟当天的诗歌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那一天如果讲到好不好呢，实际上跟献诗的圣歌队或者是带领唱诗的人呢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我希望我今天是能够投入的，但是如果讲得不好，那就是跟他们有关系。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的一个文学家啊，他是写了很多的书，比如说《罪与罚》，或者是《卡拉马祝福兄弟们》，大家知道是哪一位作者吗？他的名字有一点长，有没有人知道？俄国的，叫做杜斯妥也夫斯基，听过吗？他不是小黄的司机哦，是杜斯妥也夫斯基。那为什么我喜欢他的书呢？是我觉得很奇怪，在他的书当中，他为什么可以，我一直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可以把人性描写的那么透彻，然后有一些人让你觉得从他的书当中看到恨得牙痒痒，你很想让这个人想尽办法让他折磨到死。可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他把这些人形容的那么可恶之后呢，就是要你赦免他。他的书的主题一再重复，就是无条件的赦免，无条件的爱。那我很奇怪，为什么他比别人更可以描述这些人性的一面。后来我读到他的传记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人生经历了一个很 不寻常的经历。就是在1849年的12月，在俄罗斯圣彼得的一个广场叫做西蒙诺夫斯基广场。当时候呢是下大雪的，可是很奇怪，一边下雪一边有太阳。然后总共有28个囚犯被带到了广场。那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因为他这个人呢喜欢骂政府，喜欢发表一些反抗沙皇的言论，所以他就被抓起来。那他也是被判死刑，那死刑就是枪毙。当天呢他就是28个犯人之一，然后马上要执行死刑了。那广场当中有三根柱子，三根木棍木柱，他每一次呢会有三个人绑上柱子，戴上面罩，然后枪手呢也已经排成一列了。那杜斯妥耶夫斯基他不是最前面的三个，他是第二批的，所以他就是这一批执行完之后就是换他了。那杜斯妥耶夫斯基在当时候的感觉，觉得自己可能再顶多过五分钟他就要死了，所以他咬紧牙根，然后装得很镇定，可是他心里面是很害怕的。啊，他就跟他旁边的人开始说再见。可是过了两分钟之后，突然间响起一阵的小鼓的声音，就是军人打小鼓那个声音。他觉得很奇怪。可是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当过军人，他知道这个声音是做什么，可是他怀疑会有，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打鼓声，因为打鼓声就是请这些士兵要撤退了。那当时候真的这些士兵就撤退回营了，所以这一些人保住了生命，没有被枪决。那三个被绑的人呢也得到了释放。有一个人就骑得快马，然后下马之后颁布了一个宣判词，就是沙皇宣布这些人免死了，改为放逐到西伯利亚去。那后来大家才知道说这个根本就是一个闹剧，因为沙皇呢，沙皇这个人他本来就没有要处死这些人，只是要吓他们，要吓他们之后再让他们免死，大家就会感恩，说沙皇太仁慈了。当然我们知道行刑只是一个闹剧，可是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当时候觉得自己要死却是千真万确的感受。他被骗了，可是他当时候觉得要死，这个是真的。所以当杜斯妥耶夫斯基他被判到西伯利亚劳改四年，很辛苦哦，但是他说他每一天都很快乐，因为他说他想不到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所以每过一天他都是唱歌在感谢。他觉得这个生命呢是死而复活的，他是一个礼物，所以在他的小说当中他都强调无条件的爱，因为他觉得没有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恶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眼中是不值得原谅的，因为他也是经历了那个死。可是他经历了那个死，他把这一个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经验想成是上帝给他的恩典，是上帝对他的赦免。我想今天的经文的作者保罗他也曾经经历过濒死的经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他前往大马色的路上呢，突然间从天上有光，四面照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感受到什么叫做四面有光照他，有没有人到过舞台，然后用那一种很大的探照灯，五六个全部照你，那你就在中间。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当主角，只想赶快跑而已。我想保罗的感觉就是那样子，但是他不只是这样子， 他是整个人倒下去，蹦倒下去，爬不起来，可能头脑还可以思想，但是身体动不了，而且眼睛看不到。圣经说他有好几天不能吃喝，他一定觉得自己眼睛也看不到，旁边是谁他根本不知道，而且吃不下，喝不下，他就在那边等死了。可是后来经文告诉我们，他奇迹似的好了，不但眼睛能够看得到，身体也更强壮，他的信仰整个都改变。眼睛瞎了三天，让他得到更好的属灵的洞察力，接近死亡的经验，也让他更有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更有勇气，更有抗压性。所以哥林多后书11:24-27，他提到说，我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每次打39下，被罗马人用棍子打过3次，被人用石头砸过1次，然后3次遇到海难，有一次呢甚至泡在水里挣扎24个小时，在旅途当中也经过洪水的这个危险。不只是这样子，还有盗贼，然后还有犹太人要害他，外邦人也要害他。他说他在都市里也危险，在荒野里也危险，在海洋上面也危险，也还有假弟兄姐妹要诽谤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说他睡不着觉，必须要忍受挨饿，没有食物，没有住处，甚至衣服也没得穿。那这样的经验让他能够讲出我们刚读的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很奇怪哦，非常的奇怪。保罗体会到，即使是他这样子，他体会到即使他以前破坏基督徒，上帝还是爱他，没有放弃他，所以他能够忍受前面说刚刚我所讲到那些恶劣的环境，而且还能够在面对那个哥林多的信徒那么样的让他伤脑筋，那么样的伤心的时候，他还能够说出这些爱的教导。我们这一季或这个阶段，我们的主任牧师陈牧师一直教导我们圣灵的相关的教导。我想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恩赐等等，都是要告诉我们爱的真谛。所以爱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气质。很多基督徒认为哥林多前书13:4-7最能够说明基督教的爱是什么，那这个真的是没有话说。我想这样的一个描述是我可以非常同意的，但是呢，什么叫做哥林多前书13章所描述的爱？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常会把这个重点误解了。首先，我们最常听到这一段经文是在什么时候？在婚礼的时候，没有错。我没有主持过婚礼哦，所以我没有在婚礼讲过这种经，讲道哦。那当然，我也常在婚礼面听到这个讲道。为什么？因为很多新郎跟新娘都希望能够他的关系，他的夫妻关系能够是永不止息的爱，希望能够永永远远都过着爱的生活，这个没错。但是当保罗在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对象并不是夫妻，而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所以这一段经文最主要不是在讲夫妻的爱，也不是在讲上帝对信徒的爱，而是信徒之间彼此的相爱。那再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强调爱，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当中的一段话是说，就是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3样，但是其中最大的是爱。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会忽略了信跟望，信心跟盼望，会只把爱把它抽取出来而已，以至于我们在了解保罗所讲的爱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只是在讲一般的道德行为，一般的信徒可以做出来的那个坚持那种爱而已。其实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或者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他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真的是恒久他的爱真的是恒久忍耐哦。如果我们从保罗在看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他很生气，可是他对他的爱真的是恒久忍耐，我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做到那样子哦。我想不只是我，你们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也一样，包括你我在内的信徒，我们的爱都很短暂。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为什么常常跌倒，同样的事情跌倒那么多次，并不是路不平啊，是他自己都不走好，或者是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他的爱会逐渐的降低，或者是甚至不再爱他。所以我们对别人的爱往往很难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了信心跟盼望。因为保罗能够对他这些信徒呢抱持着盼望的心，他相信耶稣基督会让这些信徒有一天会改变，所以在信心跟盼望当中导致保罗有永不止息的爱。我们慢慢的来看保罗怎么样来处理这一段经文，跟他怎么样结合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身上。保罗首先说爱是恒久忍耐，好，我用的版本哦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是差不多的哦。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仁慈。什么叫恒久忍耐？其实保罗要讲的意思当然就是忍耐，但是在忍耐当中要等待。而且保罗所强调是说，这种忍耐是说你在被刺激，别人刺激你，你还能够不埋怨的容忍他。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因为哥林多信徒之间呢，根本彼此没有容忍，没有宽容，没有忍耐，没有慈爱，他们动不动就到法院去告弟兄姐妹，很像现在的台湾社会哦，动不动就要告。保罗教导他们要忍耐，别人得罪你，你要忍耐，但是不只是要忍耐，还有仁慈。因为忍耐只是消极的，你还要仁慈，这是积极的。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告诉他们，上帝对你们也是这样子，不只对你们忍耐，还对你们仁慈。如果把你们对上帝的得罪跟弟兄姐妹对你的得罪比起来，其实是差很多的。接下来保罗讲了这个正面的之后，他有提到七个反面的描述。首先呢，他说爱是不嫉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非常会嫉妒，他们是非常的嫉妒，而且会很会纷争。为什么？为什么会纷争？因为有人说我属保罗，我像保罗一样的认真传福音，然后有些人说我像亚波罗，很会讲道，很有口才。但是对保罗来讲，嫉妒跟纷争哦，真的在保罗书信当中，他是最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这两样，嫉妒跟纷争。然后保罗说到，爱是不自夸、不自高、不自大。我们知道自夸、自高自大跟嫉妒有密切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常常会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比较了之后，如果发觉自己比别人没有那么好，他就嫉妒。可是如果发觉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他就自大。特别是哥林多这个地方，它位处于希腊跟罗马帝国的一个非常众多文化交界的地方，所以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住在当时候希腊文明 罗马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就是最文明的人。这个很像住在台北的人常常讲啊，你们南部人哦，我们把它称为天龙国的人哦。南部人怎么样？只要在台北以下的都叫南部人，诶，刚狼，真的很像。所以，除了这个以外，他们除了觉得自己在外在比较有文化以外，他们也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充满了上帝给他的恩赐。所以他们保罗知道他们有一个特性，就是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所以接着保罗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做不合体统的事。不合体统的事就是做社会大众不能够认同的事。这个可以看出来，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可以很不知羞耻的我行我素，当然包括保罗在骂的淫乱。可是保罗在骂的不只是这样而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一些呢，他们很有钱，他们在爱宴的时候大吃大喝，因为自己带来的东西很多，大吃大喝，喝到酒醉了，酒醉了之后就去吐。可是那些没有地位没有钱的，他们就不能吃。所以对于那一些没有钱没得吃的人，他们在那边大吃大喝，甚至吃到吐，喝到醉，这个是保罗认为他们是一种羞辱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事情。还有他们的敬拜也是保罗常常骂的，没有秩序，自己爱叫就乱叫，想哭就哭，只顾着自己发泄情绪，没有注意如何造就别人。所以保罗继续讲，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能求自己的益处。除了刚刚讲的在爱宴大吃大喝以外，保罗也指他跟他们说，在教会公开的场合时候呢，你要讲方言可以，可是也要顾虑到有人要听得懂，要让人家听得懂。所以保罗对他们讲说，诶，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保罗回应他们另外一句话说，不是凡事都有益处。接下来保罗继续讲，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过错。他举了上帝，没有计算你们的错误。他说耶稣基督为你们死，所以这些错误的事情没有算在你的身上。啊，不为不义而喜乐，是跟真理一同喜乐。真理就是指福音。保罗要讲的是说，我们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我们死的福音，我们才能够做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然后爱才能够永不止息。我们可以想象，当如果你是保罗去到哥林多教会，看到那么多坏的行为的时候，真的很难有喜乐。可是当保罗把信心跟盼望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当保罗把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相信上帝，对于这些人总有一天会改变，所以他有信心跟某盼望在他的身上，以至于能够对这些信徒有永不止息的爱。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的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人的事情的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教会出现的问题，我们通常直觉的反应会想要用人的方式解决。什么叫做人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要说啊，定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写很好的条例让大家去遵守，或者是说我们要注重一些沟通的技巧。当然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好，也都有它的价值，但是很多时候一些问题的根本是因为我们缺乏爱，或者是更正确的说，是我们缺乏永不止息的爱。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爱跟信心跟盼望是非常关系紧密的。 所以如果我们对要想要对其他的信徒有恒久忍耐，有永不止息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会改变这些人，甚至相信耶稣基督会改变我们对他的偏见，这样子我们就有永不止息的爱。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保罗对于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能够对他永不止息的爱。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翻开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到八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会先看到这一段经文，然后才会看到保罗对他们的不高兴啊，对他们的教导啊，对他们的责骂啊。那如果我们可以思考看看，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面对这样的不可爱的信徒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他一样，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到八节那样为他们祷告？我常常替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赐恩典给你们，使你们常在基督里样样丰富，具备充分的知识和口才。有关耶稣基督的见证已经坚立在你们当中，以致你们在等待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没有缺少任何一样恩典恩赐。主必定始终帮助你们，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无可指责。从这一段话我们看不出来，这个祷告我们看不出来保罗很气他们。所以我希望今天各位回去的时候能够做一个功课，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把保罗所讲的你们这个代名词把它换成你所讨厌的那个人。比方说你很讨厌欧利人，你就说我常常替欧利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赐恩给欧利人。就这样子为他祷告，让你可以去经历保罗对这些信徒的这些信徒的爱。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跟我的分享，能够让我们体验到永不止息的爱是什么。请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典可以来学习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爱人，可是我们的爱常常是没有持久力。透过今天的经文，我想让我们重新对爱来做一个我们所了解的爱做一个检验，也让我们更了解信心盼望是爱的基础。这样子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圣灵上帝的恩典怜悯与慈爱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坐。